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这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明天呢，对于喜欢电影的朋友来讲呢，已经是非常期待的日子哦，那就是今年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哦。在两个礼拜前呢，我们也邀请了这次有入围最佳影片的导演啊，左撇子女孩的导演来跟我们聊了这个最佳影片的入围者之一的左撇子女孩。那今天呢，我也要邀一位呢今年也入围最佳纪录片的大风之岛的导演徐雅婷来聊聊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非常的厉害，其实在今年的台北电影奖呢已经拿到了百万首奖哈，而且呢这部片子拍了20年哈，所以呢今天请导演呢来好好跟我们说这个20年来的故事啊。来导演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啊。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雅婷导演。
是拍了20年，很辛苦对不对？
对啊，从 baby 的时候就开始拍。大家都会说你看起来不像有拍20年。
是是是，倒是真的。好，不过我通常对这个很多的这个影片的片名都很感兴趣哦，为什么要取大风之岛这个名字呢？
大风在古老的就是的文献里面啊，是用大风来称呼麻风病
啊，
就是说在麻风病还没有污名化之前，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对，那就是叫做大风。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乐圣疗养院的运动跟它所碰到的一些争议，政治啊，然后经济的张力如同风一样，像大的风吹拂了这个土地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大风我觉得也很像是乐圣疗养院里面的风，就是因为我在拍摄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拿着摄影机嘛，所以我对于那个土地里面的气候的变化是有感觉的。虽然它只是一个山坡，可是每个乐圣疗养院我都会听到比较大的风声，因为我是拿的是录音机嘛，所以录音机就会听到一些风的切声，所以我对于那边的风声跟自然的变化，比如说惨叫声，我都特别的有感觉。
很有意象，很诗意的一个片名。不过描写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蛮残酷的啦，这么说好了哈。对，所以刚雅婷导演已经这个破题了哈，讲的就是麻风病的在台湾的乐圣疗养院的故事，对不对？来，就简单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的缘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在纪录片里面记录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2005年的时候，不知道观众有没有记忆，当时啊，我们熟悉的新庄捷运线就是黄线正在施工中。那当时的施工的时候，一个捷运线需要有一个捷运机场，就是停机场。对对对，那你要把很多很多的调度。那当时在土地征用的时候，捷运局就开始找这个台北市跟桃园市边陲的地带，那找了不同的地方。那当时因为乐圣疗养院它属于国有财产地，它是一个非常好处理的土一个山坡地，所以即便是它的土地的本来的 质感其实不太适合开发的，
嗯，
因为它是山坡嘛，
是，
对对对，而且它是在一个很边陲的地带，而且非常的土壤非常的薄
哦，
对对对，是，但是因为它真的太容易取得了，因为你看哦，前面是辅大，辅大的土地很难取得，
对，
嗯，后面又会是一些一些桃园的土地，所以它这个，嗯，这个。
有跨县市的那个议题在，又更难，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民间的一些压力，
嗯，
所以后来就取得了，哎，乐圣疗养院这么大的一个土地，哎，量体刚刚好，就取得了，就是乐圣疗养院这个土地这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在过去的时候，乐圣疗养院都是长期的，就是终身隔离，
嗯，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被。很长的时间被取得公权，怎么说取得公权呢？在日治时代的时候，这一群病人他其实是强制隔离的，就是说很像是卫生局或是警察去把他们从家里就是抓过来，
嗯嗯嗯，
然后呢就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带病的人，一个是没带病。没带病的人就是医疗人员，然后带病的人就是所有的患者，所以他们就被变成了一个好像有病的人。然后这个有病的状态的时候，他们要强烈的管制，所以他们里面就会有譬如说让你不能生孩子，结扎等等等的一些剥夺人权的行为。
也就是这个场所就是收容麻风病的这些病人的一个场所，对不 对？而且是从日据时代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哦，所以他的那个长期以来，就是院民其实对于自己的生活跟生命跟人权的是相对相低的，
嗯，
所以他非常非常好的处理。那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去解释征收的过程中，他只要面对一个人叫做。乐圣疗养院，
嗯，
所以它相对轻松嘛，
就征收土地上面什么对他们来讲是最方便也最，最容易解决的一个方式就对了。
对，所以2002年的时候，一开始是先是就是拆除的是院方院区的人的宿舍，
嗯，
但是到2004年开始去移除的是真正的居民院民的房舍的时候，哎，院民突然发现我的人权被剥夺了，
嗯，
我的家当，而且他是好。非常短的预警时间，沟通不是很畅的状况，开始开挖了。
嗯，
那所以这时候2005年的时候，有一群学生跟声援的人看到了这边的价值跟他的日治时代的一些医疗史还有人权史等等等的众多的因素来这边支援。那2005年的时候，乐圣疗养院就有自救会了。
是，所以你是从2005年开始注意到这个议题。
2005年，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你还是学生，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你的学生的作业业之一就开始注意到了吗？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个议题呢？
我从小啊，我是一个1983年出生的孩子，所以我1987年解严时代戒严了嘛，
嗯，
所以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就觉得民主跟人权是天赋人权，
是，
就我从来不觉得有人可以被终身隔离，
啊，是，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很惊讶，我从对，所以就那时候就非常的惊讶，那所以就可是我又听到看到了一个故事，是很感人的故事，是汤祥明阿伯的故事，他是建国中学的高材生，
是，
然后他的故事其实是在讲什么剥夺人权，他在写个情书写给他的初恋女友，
嗯，
哇，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好动人，就觉得说哇，我们想象的麻风病人照理说应该是弱势无知识的弱势者，但他们好文采，哦，
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片名这个大风讲到麻风病这件事情的时候，过去可能是中性的名字，可是后来就被污名化，这个污名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一个历史考究呢？
有有有有有有
有，
在殖民地时代，其实在很早之前，我们大家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基督耶稣大家在治愈的时候，有一群人他是带病的，他是不洁的，那时候就有一点点的污名，但真正变成制度性的污名化呢，是殖民时代，
哦，是日本殖民时代开始。
對對對，嗯，
那据我所说，我在片里面看到说，其实日本自己也有类似的麻风病院的这个收容的地方，对不对？
没错，
所以也是一样采取隔离的措施吗？
其实，在当时殖民时代的时候，它就是因为当时殖民的时候，它就会是殖民地，好棒棒，它要展现的它一种很好的怀柔的殖民制度嘛，
啊，是，
所以他们要排除不洁的人、不好的人，
啊，
对对对，所以在不管是，而且它是一个竞争关系，
怎么说？
日本。 英国、法国，他们都在比较谁殖民的那个殖民地、是最棒的殖民地，
是，
对对对，所以不只是日本，不只是韩国，其实在马来西亚，不然在印尼，甚至美国，他们都是。那时的时候就是集中收容，所以有的国家都是集中收容的状态，那因为麻风病的外观非常的明显，就是说他们是兔眼塌鼻跟手脚残障，所以很早的时候，小时候看到的时候都会害怕，他那个可怕的那个形象从以现在都有，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长期的隔离，那这个隔离后就变成了终身隔离，因为他们碰于世嘛，
是，
对不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被污名化之后，就像你刚刚讲，他们的外观可能让一般人看了也会怕就进他可能就帮他们贴标签，那他跟世界跟外面的社会就越隔离，对不对所以他们等于是独立于社会群体之外的一群人，生活在那个环境。那你刚刚也讲他的环境面临要被拆迁的这个命运，我想问一个问题那当初要拆迁的时候有跟他们沟通过，你说很短暂的沟通，那有安置他们的方案吗？
好，我讲一下因为当初他们的方案是先建后拆，大家想听起来就先建后拆听起来非常的棒，对不对？你好像建了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再拆掉他们原本的家，
是，
但其实他的先建是把这一群那时50到70岁的也不算老人，中年人吧，
中年中老，
中老
真的老，
对对对，安置到旁边的这个回龙医院里面。那他的每一个隔间就是一个老人的居住房环境。那麻风病人大部分都是需要就是身体残障嘛，所以他们需要坐代步车，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平房的空间是比较适合他们的。但当时我记得最大的反弹是吕秀莲副总统曾经跑到了乐生疗养院去讲解，去解这个争议嘛，因为院民引起来了反对嘛，
出动副总统去解决
这个。对，你看，因为他是到 UN 的层级的，
是，
因为麻风病人的这个历史是全世界使然的嘛，然后弱势人权是全世界都在意的，对，所以当时的几年，2005年的时候，其实日本政府甚至还有公开的道歉的殖民政策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转型正义的一个象征，所以在 UN 已经谴责台湾政府不能够做这件事了，在这个脉络之下吕秀莲副总统也跑到了乐生疗养院，在我不能说因果关系，但他在同一年的时间
就联合国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副总统出动了去
可能没有相关的所以，但他就在同一年的
时
间
时间点发生
了，对，他可能不见得是因为联合国，或者甚至吕秀莲副总统身为人权，他的这个曾经的牺牲者，他必须要出声。但他去了乐生疗养院，说了：“你可以赔得起吗？”
他谁讲？
院民讲，
对院民讲，
就是台湾的重大的交通建设。这些麻风病人如果阻挡的话，可以赔得起吗？
有这句话。
对，所以在后来院民就把它变成了一首歌，在影片里面你敢不
敢，这个我待会要谈，就是说从这个纪录片也看到这些院民在这些抗争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其实创作了一些歌曲，其实我觉得蛮好听，待会我们再来聊这个部分。
对，
所以刚经过雅婷导演的解说，大家应该也知道了这部纪录片的一个背景，就是乐生疗养院收容了这些麻风病的院民在2005年开始面临被拆迁的这个命运一路走来20几年，这中间经过了非常多的曲曲折折的过程，那雅婷导演把它记录下来了。那刚有讲这其实是从学生的作品开始拍，对不对？那为什么毕业之后还要继续追这个议题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请雅婷导演呢再跟我们细说从头。
喜欢看你像糊涂虫，喜欢听你会放羊放空，因为朋友你们生活中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我不断把忧伤来歌词背诵，一杯你就为某某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触动，
有
些心中无法形容，只有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
不错，
等着你来找我发泄一通。你只怕
只怕你的电话接不到，你总会陪我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
又看到你的笑容，喜欢把你像副作用，喜欢听你会放到网红，因为朋友你们生活后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在家庭中，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你是我囊中，
不要让你活在梦中。
说话你为什么都认同？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想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看那半透明天空。喜欢你像糊涂虫，喜欢听你会放到黄昏，因为朋友你们生活后让我怦然心动。那么多年
你是我在家庭中，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我一瞬间为何只想到你，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是我想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问题就喜欢听你会放到黄昏，因为朋友你们生活后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在家庭中，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我就是你眼里的观众，我就是你烦恼的听众，因为朋友我就是朋友，还有什么不懂。你是我在家庭中，
好像
两人
心灵相通。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电影啊，我的部落格今天邀请到《大风之岛》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徐雅婷来跟我们聊这部今年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影片的点点滴滴哦。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这部片子的拍摄故事的背景哈。那刚刚也提到说雅婷导演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拍这部片子，那为什么毕业之后还继续追这个议题继续拍，而且一拍就是20年呢？
嗯，我那时候做的作品是《乐生活》，它是一个29分钟的短片，然后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只是想好好的想要把阿公阿嬷的生活，就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同时也因为拍摄，所以去了非常多政治场合，透过拍摄，好像就是身历其境的经历过台湾的民主制度，去了台北市政府，去了那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又去了行政院，又去了总统府，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好像身体力行的参与了一个民主的流程，
就记录时代的概念就是了，对不对？
当时还没有想到那么多，我只觉得说我每天都在学习，更认识了，透过是更认识了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土地，台湾相信的信念。那可是当时做完了乐生活，它其实有非常好的回响。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台湾学生相关的短片影展都有斩获这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政大的学生，然后后来拍完之后我申请学校都可以去。
就是因为这部片子、
对对对。
所以对你的人生有
很启发性的影响。
对对，有很特别的意义就是。
对。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拍完学生作品之后反正毕业的作业交完就算了，但是你继续拍下去是因为你刚刚讲那些缘由就对了。
还有最主要的是阿公阿嬷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我在拍摄的时候，我记得到现在20年之后，你问阿公阿嬷对于雅婷的记忆，他们永远都会讲那个大学时代晚上凌晨3点去拍片的故事。
对他们来讲，你可能还是当年那个小女神。对，是的。好，讲到这个，当然就要来讲这个影片内容。里面记录很多在这个《热身疗养院》里面的院民的故事当然有几个我们说主角吧，哈，一个特别是你从学生时代一路就拍到现在，你也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所经历的一切哈。那我们就来讲这里面几个人物哈。影片一开始就放了阿伯，我们称他阿伯哈，就在唱着《金包银》这首歌，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人物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出现的篇幅也蛮多的，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位阿伯吧。
我记得第一次到乐生疗养院的时候遇到的阿伯就是文章伯。
第一个碰到他就是他文章伯。
非常早，因为他的那个五官跟他的四肢都非常的明确。然后因为他的那个我们看到的影片里面的凉亭是很多很多第一次去乐生疗养院会坐在那边的凉亭。听起来好像很一般，但我记得当时就是身为一个政大的学生有一种好奇跟有一点直接，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保留？有点
好直白的问题，对不对？哈，是他的答案是
当然要保留，就在片里面当然要保留啦。如果没有了汉生病人这个记，台湾有什么历史可以保留？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他好直接，而且好坦荡荡的回答我的问题。
他们对你要去拍片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接受，还是他们会排斥？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嘛，他其实是麻风病人，一直被贴标签，而且他们的外形也其实一般人可能看到会害怕，我说是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那当他们知道你要去拍的时候，难道没有排斥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在吗？
没有，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进去，都很试图的、很努力的帮他们发声，所以他们看到我们学生的形象，他们是非常友善的，
是
也不只是帮助他们成抗的学生，其实历史以来，辅大的学生也带了非常非常多年轻的关注，在乐山疗养院耕耘，所以学生跟弱势族群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mix
是，对不对？是，对他们来讲， 是一群希望帮助他的人，对不对？
对
比你刚刚讲的一些不管政治人物也好或者其他人物也好，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照组，就对了。
没错没错。
是，好，那讲讲看这个文章博，他是几岁开始住进这个乐神鸟园？
1955年，他1935年出生，所以20岁的时候，然后入院这样子。那他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因为他的家里比较没有钱，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必须要工作，所以他就会挡着这个疾病这样子。
哦，所谓挡着疾病意思是？
就是藏起来，慢慢的躲着，不想要让别人发现。
哦，这会不会很难呢？因为他
很难。
对啊，因为他发病其实很多症状都很明显，不是吗？
很多很多的院民在家里都后面有一个小隔间让他生活。
哦，还
有点像是以前白色恐怖的那种政治犯的状态。
那他怎么被送进这个疗养院？然后进疗养院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隔绝，不能跟外界接触吗？还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对他们来讲，
一开始的时候，他被抓的时候，他有讲的非常的
被抓，所以他真是被抓进去，
他是被抓进去的。外面就会有通声风暴，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1955年嘛，所以其实整个就是防赖制度嘛，大家就想象是。防疫制度，它外面就很多很多的传言，就是哎呀，你得了这个病，全家都会得病之类的。哎呀，你这个病啊，就是不要自治。所以他那时候知道说，台北北部有一个乐神疗养院，但是他们不敢去，因为去的人就再也没回了。
啊，是真的再也没回来
啊？对啊，因为终身隔离啊。
哦，进到那边。从日治时代就是一直是终身隔离这个政策，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会说，外面说风声说把你就是毒死，然后把你丢到海里面。因为他去的，他听到的人去了都没回来，所以他那时候一直很害怕去嘛。家里人其实很爱他，所以就帮他藏着。然后所以他藏了很久。然后后来去的时候，他也有讲，他说那个防赖列车有没有火车？他火车是会进到一般人家的嘛，对不对？要跟其他的民众一起搭嘛。哦，他说他的前后这个防赖的火车的那个车厢前后是不能坐人的，中间是穿着那种防赖的那个衣服，白白的那个衣服，全部这样消毒。所以然后上面就盖了防赖列车，所以每一次经过了任何的一站，每一个人一看到都是
避之无恐不及，对
不对？
对
啊，他可以感觉到他的人生根本就跟人家不一样，他是怪物。那他到了乐神疗养院的时候，一开始有讲嘛，有一个带菌者，一个是没带菌的路嘛。他进到了带菌者的路，就表示他的人生完蛋了。记得在汉森病的这个乐神病院的前面有一句话，叫做再得约生，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到了这边，你就这边就是你的家了。所以乐神疗养院就是他的家了。所以他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就开始终身隔离，因为他要开始治愈嘛。那外面的人不能进来呀。其实少乐神疗养院是这么可怕的地方的时候，外面的人，尤其新庄人，他们其实是对于乐神疗养院是非常多不知的。因为大家不闭口不谈嘛，
对，
那远远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远远的不知道。所以他一进去的时候，其实他们必须要帮别人治病，要擦药，然后打针，
是
因为医药很少，人也很少，所以他们就自成了一个体系。那在害怕这些院民啊，
我说没有护理人员，他
有了很少
啊，很少，但是他们必须要互助，自己去处理一些医疗的事务就是
了。对对对，因为最多最多的时候几千人，所以一个房间里面有20几个人住在那个宿舍里面是非常多的。对对对。
那请问一下，那他们治愈之后一样也不能出来吗？
到了后来就是真的开始慢慢可以出来的时间，他们那时候已经40多岁，而且很多人因为乐神疗汉森病人好发年龄是10到20岁，也就是我们正在学习跟社会接触的那个过程之中，他们已经被剥夺
空白了，
空白，然后加上家人，因为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的家人对于汉森病人是有阴影的。对，我家有汉森病人，别人怎么说？我记得好像蛮多的院告诉我说，他以前呢、他妈妈生出他的孩子是汉森病人，他说你一定是 talking hand
啊，就污名化了，
污名化、所以他根本不敢面对嘛。中间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他们是20、30岁进来了嘛，然后会 偷偷生小孩嘛，因为
可以生小孩吗？
不能，有一阵子是不能生小孩的，因为他们会说这是高度接触，
是，
所以家族就会不停的感染，所以他们就晋升。
晋升怎么个方式晋升呢？
男生要结扎，
结扎啊，
女生也是节育。
哦，都会有这个措施，这一进院就要做这些措施、啊、
也没有按不同的时期，
是是，
因为这个真是太强烈了，所以有一些人是有经历的，有一些人是没有的。
讲到这个，就是说住在那里面的月民之间，因为跟外界隔离嘛，哈，可是就像你讲，他们可能会互相的彼此的喜欢，甚至有可能会
爱的结晶，
对，有生小孩子，所以他们可以顺利把小孩生下来。可是你有没有办法？你说他们就要节育了，不是吗？
但是还是会生小孩嘛。
嗯、
所以生了小孩之后，一开始孩子是送到
孤儿院
的、
嗯。
对对对，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比较早进去的孩子，像跟自己的汉生病的妈爸爸妈妈是没有感情的，从小就被送过去的、
哦、是吗？
但是呢，院策改变的也很快嘛，因为后来很快证明就是汉生病并没有高度的传染性、
嗯、
然后又有特效药，然后像我们的那个卡介苗也可以阻挡这些事情嘛，
是
这1930年后其实医药的进展很快、
嗯、
所以很快的像老大是孤儿院，老二自己在这边长大，但又有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汉生病人在这边住了嘛，这边不能发展，所以整个新庄回龙地区其实对于乐生疗养院的院民里面有很多的污名，所以他们都不敢告诉他们的老师同学他的家人是来自于这里的、
哦、是
这又是另外一层的一种污名。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在你的影片里面关于家人的描述比较少，这是刻意的还是说经过取舍？因为拍了20年总要取舍，这个部分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呢？
嗯，是有取舍的，因为我跟阿公阿嬷的关系很紧密、嗯、所以大致上知道他们的家人的关系、
嗯、
但是去碰触家人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
怎么说？
因为家人不见得愿意揭露、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在拍摄乐生疗养院的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故事的公共性。虽然汉生病人本身的疾病就有一个公共性、
嗯、
但是在私密性里面还是要照顾他们的感受，
是
因为他很幽微、
嗯、
不见得我们带着摄影机我们就有权利揭露所有的事情，是没有的。
哎，你这个想法很好，很多拍片者会觉得我拍片的最大，就没有顾虑到被拍摄者、
嗯、
这其实是我看很多纪录片或很多拍电影人的一个我觉得是不好的一个习惯，或者是怎么讲，是一个很不好的行规，可不可以这样，我不知道、嗯哦、是，所以你是有顾虑到家人而刻意的避开了这个部分，就是
没错、哦、没错、
嗯、是。那刚讲到这个文章婆，我们回到文章婆身上，那他在乐生疗养院生活那么久，那个就是他的家了嘛，对不对？对他来讲就是他的家、
嗯、
对不对？那其他跟其他家人相处在这一块，他们彼此都是被污名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平常的生活或者彼此的交流沟通会不会也有一些这个冲突，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我们可能在外面呢想不到的状况发生？
其实他们的社群就跟我们外面的社群一样嘛，
一样啊、哦。你看我们不知道人就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
嗯，他们都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共通性，就是他们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家人、
嗯、
所以里面会有一些些好像是单身男子的宿舍街、
嗯，
所以后面的影片里面就有很可爱的几个画面，就是他们彼此的送行嘛，然后那种状况是有的。但是汉生病人跟其他外界的一样，他有点像是小的社会。其实汉生病人里面也有农民老伯伯。
哦，
对对对，
是，
因为当时的时候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时候，就是汉生病还在传染之中嘛、
嗯、
所以当时当然会有很多的老农民来到，那时候是年轻的农民来到了台湾，没有地方安置、
嗯、
也是安置到了乐生疗养院、
嗯、
所以在乐生疗养院里面的地带可以看到的是日治时代的建筑物，再来是闽南式的建筑物、
嗯、
再来是国民政府建的建筑物，所以你可以在乐生疗养院里面看到丰富的台湾过去的一个历史资产，就是光是建筑就有历史资产，更不用说他们这一些这么多的人从内湖、
嗯、
从澎湖、宜兰，然后跟
来自各地、就是、
各地，他们、就是、
各种族群都有群聚的地方，
对
不对？
对对
对、
嗯，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说因为我台语不太好，可是呢，一去你就必须啊，有宜兰腔， 台南腔，还有浙江声音
啊、哦，外省腔、哦、
哇、
哦！
我每一天都在调频哎、欸，
这样也不错啊，听到来自不同口音的声音，现在应该听各省的口音、各族群的口音，应该都是听得蛮顺的吧？
对对对，
是、啊、所以在这么封闭的环境里面生活了那么久啊，那彼此间当然也有一些感情啊。那回到就是他们这二十年面临要被搬迁这个命运哈、啊。那后来他们这个过程，我们刚刚讲到前面一半嘛哈、啊。那后来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被安置？然后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雅婷导演来跟我们来聊聊他们的近况。
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应是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与受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零二二三九七零一零一。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口时也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午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堂，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明天就是金马奖颁奖典礼了哈，很多影迷呢每年都非常期待这一天，所以呢每年这个时候呢姐夫呢也会安排几个访问跟金马奖有关啊、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就是今年入围最佳纪录片大风之岛的导演徐雅婷，要请雅婷呢来聊一聊这部片子哦。这部片子呢我们刚刚讲拍了20年齁、哦。刚刚一路这样讲过来，大家对这个热疗养院跟麻风病人的一些概况齁、哦、都大概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了齁、哦。那你这个毕业之后再回去拍，又经历了这个二十年，哎，你可能都拍这个纪录片，本身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对不对？怎么去兼顾它？回去拍之后，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我一直觉得啦，创作需要自由，创作需要空间，所以我那时候再回去拍里面，我毕业之后，后来有出国读书，再回去拍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因为热线两院被保留下来了，部分保留了嘛、嗯、本来是拆迁，后来部分保留，那部分保留终于在2017年开始要重新建立热线疗养院，把它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是，那前半段的这个拆迁的这个争议过程，到了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了。
没错没错、嗯、所以那时候进到了热线疗养院其实是一个崭新国格局，但这个格局里面又一直 recall 了那个过去的复杂的那个政治复杂的争议，所以要回去拍摄的人，就是你再回去拍摄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以前很多很多的新闻记者去拍，但是现在没有了，太复杂而且打久了，
所以渐渐被遗忘了是吧？
对、甚至不只是被遗忘，而是避而不谈，你知道、
反而是避而不谈。你说连媒体都避而不谈吗？
因为太复杂了，到最后都已经是搞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了吗？
是，没有人像你追二十年，可能很多人都中间才参与，要回去回顾可能很多事情也不可考啦，或者说就像你讲也不愿意碰触，有很多很多因素在，就对
对对对，很多人经过了这个历程，
因为看你的影片有看到现在的很多台面上的人当初也出现在影片，可是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没错没错
来，那继续。
对对对，那所以一回去的时候拍摄的，我知道这个历程是会很长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说我当时没有能力处理成一个长片，因为我知道这个议题非常多的层次非常多，而且隐晦的东西很多，它没有办法透过抒情的方式讲清楚，他必得要有理性，而且必得要有一些人生历练，所以我后来再回去到热线疗养院拍摄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东西是我可以继续做的，就是阿公阿嬷跟我那个眼神的亲密的感觉还是一样，所以影片里面有非常多人的 moment 其实都是在阿公阿嬷
看到你的那一刻。
没错没错，而且不是看到我， 是看到观众、
哦、
因为我是一个人在拍摄的嘛，
是，
所以那个亲密的感觉透过了画面去呈现了，所以很多很多人看完了热线疗养院是怎么可以这么的亲密，对，那个这个就是时间。那回去的之后拍摄第一个问题是我如何无孔不入的再回到了那个政治的场域，其实是困难的。因
为什么更困难？
因为台湾的政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了，过去热线疗养院是一个体制议题，它是在街头里面去抗争的，它去协商的，它是充满冲突跟张力的，可是到了2016年之后，热线疗养院已经变成了政策了
啊，
它已经变成一个
在执行了，对不对？
对，体制内的政策，在一个体制内的政策里面，其实外人身为我是很难参与进去的，那当然跟台湾的体制也是有一些民主体制有一些改变，所以我自己感觉上有一种无形的暴力存在，那个无形的暴力是非常非常的有礼貌的，我尊重你，但我要不要使用你的建议
那是我自己决定，
没错、
啊、
没错、
啊、你可以说你的意见，但我要怎么做我自己来想、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无力感，但同时又看到了阿公阿嬷越来越老去，
所以这些月明这些阿公阿嬷经历那么多，现在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形式的争取，那他们自己的态度有改变吗？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回去之后我发觉他内在想要保留家里的核心精神是没有改变的。
那有一个问题要问雅婷哦，就是 可能这对一些乐迷来讲，就像讲他一辈子都住在那边，那是他的家，他想要保留他。可是站在外面的人会想说，他是一个当初收容病人的地方，为什么要保留？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杂音在，对不对？
嗯，但是因为这个的隔离史的隔离史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社会性。
那我问其他的国家有做是这样保留吗？
有在日本、韩国全部都是国家的力量来做保留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所以在在我们当时回去的时候，其实正在推的是世界遗产，就是汉生病，所有的汉生病组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所以台湾也在中间里面，因为台湾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脉络里面，
对，我们还有殖民的那个时代。
而且不只是这样，是因为乐生的反迫迁运动，所以台湾的汉生乐民跟国家的乐民长出完全不一样的样貌，在其他国家的乐民里面还是被隔绝的，他是那种还是被人家看不起，他们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但在台湾，因为了反迫迁运动，很多的乐民，我们现在在电影看到的乐民是非常懂得去表现自己的历史跟表现自我的。
那请问一下，你刚刚讲其他国家在保留这个麻风病的这个院区的过程当中，有像台湾那么复杂，也经历过一些抗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汉生病人虽然是弱势，但是其实每一个病人，汉生的病人都很强、坚强，他们其实都很蛮汉。但是大部分国家，他们本来是隔离在岛屿上，所以他们其实是争取跟外界连接，做一个桥。但是台湾是本来跟台湾土地相连，却因为现在的隔离，现在的经济发展变成了一个跟外界失脱钩的一个孤岛，
对对，
所以那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脉络。那所以在其他的国家里面，我觉得可能要看先进国家，但大部分的国家大部分都是让汉生病人他们维持他们原本的地貌跟原本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社会其实注重的是转型正义。对对对对对，
是是。所以台湾这个例子跟其他国家来讲，又有不一样特殊的背景跟它的历史还有过程的意义在里面就是了。好，那雅婷，你拍了这个片子20年了，好，那最后怎么去取舍要放在电影里面，这个内容应该也是你蛮伤脑筋的事情嘛，对不对？2个小时的片子你拍了多少？
拍了300个小时。
怎么样去，不要讲去无存菁，怎么样去取舍呢？
我觉得那时候一开始回去的热身拍摄，然后到提案，我知道我最重要的过程就是剪辑，就是取舍。
你自己本身也是剪辑师嘛，不是吗？
对对对对，
那应该很容易吧？
没有没有，很困难。因为我自己也在里面拍摄，所以我有大量的情感，然后包括了一些彩蛋，就是这个故事最后变得很曲折。对，所以
进戏院看就知道了。
对，你就知道了，真的是超乎想象的曲折呢。
是，
那所以我自己也投入在里面。那时候，我找到了一个世界上知名的剪接师，日本剪接师叫做晴月志。他擅长的是处理非常长期拍摄的素材，大概十几年啦，没有到20年。我是他剪过最长的。
哦，真的。
但是呢，同时呢，他也处理过非常复杂的疾病相关社会议题的题材。所以他就是那个 the one， 就是对，他就是那一个世界
上。你找到对的人来帮你剪接，就自融入。你刚刚讲说是因为你自己也身在里面，所以也不希望说用你的角度去，可能会有一些大家所谓的可能比较失真或者偏颇的这个立场，是这样的意思吗？
很难整理啊，因为边整理就会边哭。不过最后还是会自己整理，因为跟晴月志老师工作的时候，其实面对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影片都是台语，而且各种腔调的台语跟国语。
你刚刚自己讲说，光是你就很难应付这一块，更何况你这位剪接师是日本人，他要怎么去了解那么多的素材，然后台湾的背景，还有刚刚你讲的语言啊，这些对他来讲应该都是蛮陌生的领域，他怎么去剪出这样子看起来真的非常顺畅的一个纪录片？
第一次晴月志老师看到了素材，他看到了一个人性相共通性。他那时候看到的是一位阿姨，叫做金英阿姨。他远远的看着他的照顾的阿伯的丧礼，他就一直哭。他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人性的 共通的故事。那他自己以前也有剪接过或处理过就是汉生病的议题，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制作人，那所以他就很理解这个疾病对于人性的一个考验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找他的时候，他我本来以为啦，他身为大师可能就建议，没有，他说他要全部
亲力亲为。
而且英文也不能只是文书，因为影片是一个流动影像，
对，你还要说明啦，对不对？
对，所以不只是说明，它是一个流动影像，它的看到文字跟画面其实会有一个差异
啊，
所以我必须要每一个次的拍摄剪成了一个导演的比较大的版本，然后全部翻成日文，让他可以直觉式的看到发生的事情。然后可是又同时在那个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导演功课。但我觉得最值得的一提的是，我那时候把素材拿给他的时候，他说300小时还好啊，大部分现在的纪录片200-300小时是起调是很正常的，但不是因为时间长哦，是因为数位化的时代大家比较不会小心的拍摄，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用那种60小时的小的 tape 嘛，
对，
所以我们很小心啊，每次拍摄都要小小心心的啊，这个构图确定了才拍，所以以至于我到现在拍我还是用的这样的习惯，所以算是相当精准的。
是
以大风之岛这么多的角色这么复杂，300小时真的很
所以就是我讲你找对帮你剪接，但剪出来真的是看起来非常流畅的一部纪录片齁，那也难怪今年拿到了这个北影的百万首奖，对不对齁，那今年又入围了最佳的金马奖的纪录片齁，那这个明天就要颁奖了齁，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北影的得奖的感言呢？
有，我记得两种不同的感言，第一个是最佳纪录片吧，
对，
我那时候好像是说就是
三个大奖，对不对？
对，
恭喜恭喜，
对，
那我们就讲一下其中一个最拿到这个百万首奖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
我那时候是希望呼吁政府去用人民的角度来看这个所有的议题，然后我也有喊出我在意的阿光的名字。
对，这个里面我们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一个一个讲他们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文昌伯嘛齁，对，那其他还有很多的这个人物齁，大家就进戏院去看吧，真的你看的会不是只有感人而已，会体会到他们生存的那个环境，就像你讲从人的角度去看人怎么在那个环境里面去生存，其实有很多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就是齁。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群人在里面生活齁，他其实就是他的家，那他在里面他有他的生活方式，在这样子的20几年的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看到他们有一些乐观的一面，比如说刚刚有讲，不管是这些协助他们的团体或他们自己一样，他们还创作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哈，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这是从哪里开始的？
大家所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我们人很无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事？书写
书，
读书，
唱歌
、但很不幸的就是他们很多人啊，就是小的时候就进到了乐山疗养院隔离的，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办法阅读的，所以歌曲是他们最容易疗愈自己的方式，所以大部分的乐迷啊都是歌星
哦，真的哦，我们影片中看到有些人蛮好的，不想大家都是歌星，都很会唱歌就是了。
你所听到的音乐，除了现在的比较现代化的音乐是余钧做的之外，其他很多作词作曲都是阿公阿嬷自己做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这部片子，我非常建议特别去注意他们所创作的歌曲、歌词，还有听听他们的歌曲的曲调，真的不输一般的所谓的流行歌曲，对不对哈？大家可以去细细品味就是了哈。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哈，最后呢，我想问雅婷一个问题啊，其实在片子里面后段啊，最后结尾的时候，这个文昌伯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泪崩，他觉得他白活了。然后你说这部片子其实也改变你的人的意识，你的意识，你的人生，是不是讲一下这部片子到底对你变有哪些呢？那文昌伯讲出那句话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文昌伯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有一点点老年痴呆症这样子。那他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是很乐观，但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会有悲观的。但 我记得他那时候常常说他的人生白活的时候，我内心就会好想要告诉他说，你没有白活，你的人生让很多的学生包括我的生命改变了。你可以想象哦，很多的学生在乐生疗养院里面转变他的生活，有多少参与乐生运动很多台大法律系医学系的学生，他们带了多少的知识跟他们多少的学习进到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对，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在接触，我和阿公阿嬷常会说，乐生疗养院的学生最优秀，不是出国读博士，他的博士是一个博士、两个博士、三个博士，
是
认真的，
是感觉是你们他教出来的小孩一样。对对，
没错，他们是最好的老师，
以你们为傲，以你们为
荣。没错，没错。
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希望明天的颁奖典礼上面，你也可以让他们以你为荣，能够上台去演讲。
我希望我可以表达他们自己就很值得被荣耀了，不用以我为荣，他们就应该取得这些荣耀。
彼此啊，好，那今天呢，我雅婷的这个述说之后，大家应该也会很想去看这部纪录片吧？好，哎，这部片子呢，什么时候上映？跟我们说一下吧。
12月5号。
好，希望大家一起去看这部《大风之岛》。谢谢雅婷，
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拜拜。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有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叫